美国和日本7月28号在东京举行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将中国称为是区域内最大战略挑战。美国并且宣布将会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深化和盟邦日本部队的协作，力求在因应台海、南中国海等有事有紧急的情况的时候的美日作战计划的等等是更加顺利。美日二加二会谈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出，美日两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不变，仲强调台湾的政权转移期不应是被当成在台海作出挑衅行动的理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月27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晤。据悉，双方在会晤当中非常深入地讨论了包括中国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举行就职典礼之后不久对台湾的挑衅性行动。谈到台湾，王毅扬言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中国必会反制一次，不断压缩台独空间，朝着实现所谓的完全统一的目标努力。在中国频频部署陆海空部队对台湾实施环台军演之际，美国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大动作被视为是影响台海情势的重大因素。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日美同盟都认为中国是印太地区最大的长期威胁，特别是当中俄朝深化战略合作的时候，使到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处境岌岌可危，日本寻求和美国升级合作来确保自身安全的政策是合理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美同盟合作升级不单止是为了保卫日本，这个对于地区稳定是很重要，例如稳定中国在台海、南中国海越发凶猛的破坏稳定和和平的情势。他认为这项的合作升级将会大幅提高中国以武力侵略台湾的成本，使到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够对台湾保持谨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伦博士表示，对第一岛链国家来讲，和中国对抗的最大困境在于距离中国太近，距离美国太远，而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每单位军事资产投射至前线所需的耗费资源将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大幅上升。他指出，在这个背景底下，美国升级驻入美军司令部的大动作对中国将会产生巨大的威慑力。
美日同盟的升级无疑将在区域内发挥更大作用，使美国减少由第二岛链或本土将军事资产投射到前线。美日同盟的升级无疑将
在区域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到美国减少由第二岛链或者是本土将军事资产投射至前线的损耗，进而对中国侵台形成更大的威胁。王彦伦认为，对台湾而言，近期频频提及和美军形成共同作战图像的议题，可谓强化对美军事合作的重要关键之一。台湾应该加速对这个领域的军事投资，迅速充实美台在战场情报共享机制方面的合作，为日后的共同决策以及是共同行动奠定良好基础。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日防卫升级是因应台海的情势，随着中共军方增强而有所应对，未来美日在联合训练因应台湾有事的时候，双方作战计划的执行将会更为顺利。他指出，作为核心的台湾自身应该亦都要具体的安全强化措施，才有机会在未来和美日配合。
台湾在这一方面应该加强的是新防，提升全民国防的意识。
张延廷表示，台湾在这方面应该加强的是心防，提升全民国防的意志、爱国的信念、对国军国防的支持。年轻人应该是勇于从军，掀起一股从军的热潮，才是保家卫国最具体的贡献。他还指出，在美日升级防卫合作的同时，中国亦都在开发新的攻击模式，例如从法国巴黎奥运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在无人机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可以预料中国未来会强化无人化的军事力量，对于台湾是一大警钟。
台湾在这一方面应该要有所因应，并抛
张延廷表示，台湾在这方面应该要有所因应，并且抛出打越战的模式来加强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 比如说制造大量的无人机、大型的侦察无人机、大型的武装攻击直升机、大量的机器战士以及是机器狗等，来作为战场的因应。他还认为目前台湾政府在国防改革方面依然不够积极，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应该认真地整军经武，加强备战，甚至是应该比照以色列的模式来延长军人服兵役的义务跟责任，才能够同美日这次的划时代的安全合作升级相应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谈开始之前对记者说，升级注入美军司令部是美日同盟史上最大的进展之一。根据联合声明，新的统合军司令部将会促成与日本自卫队深化协同作战能力，而且将会日本明年三月底前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来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计划并行。会后的公布亦都指出，美日批评中国在该个地区的破坏稳定行为，包括不安全的海上与空中相遇、扰乱其他国家近海资源开采的行为，以及危险使用海岸警卫队以及海上民兵船只。他们指出，中国加紧尝试透过武力或者是胁迫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的现状。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美国将联合作战指挥部升级，并且派一位三星中将来当指挥官，已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对该个区域的重视，未来美日指挥机构将扩大合作融合为一体，共同因应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挑战。
在指挥机构先融合一体，
张延廷表示，在指挥机构先融合一体，然后在训练或者演习以及其他相关的军事作为上面会进一步融合，成为一体的战略指挥系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表示，日本和南韩都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同盟国，但是这两个同盟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他指出，美韩同盟是由双方的指挥官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在统一指挥系统下运作，而美日同盟则是由各自的指挥官分别指挥，在相互协调的前提之下各自行动。黄燕伦表示，这个是因为日本战后的非战宪法限制了日本和其他国家共同行使武力。
在日本不大幅度改变宪法解释的前提下，
黄燕伦表示，在日本大幅度改变宪法解释的前提底下，所谓的美日联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部队，而是美日两国相互协调之后分别行动的单独组织。他认为，美国升级注入指挥机制并不意味着美军和自卫队在组织形态上面成为一支真正的联军，但是确实能够令到双方的决策以及行动更加符合两国的政治以及外交意图，从而在中国军事扩张的背景之下维持东北亚的军事实力平衡。美国宣布改组注入美军司令部消息一出，中国的媒体《环球时报》在7月29号立即以美日操弄小圈圈激化对抗、注入美军升级引安全担忧为题，指称这个是为美国操弄集团政治，试图在地区挑起并且激化矛盾的动向，再次被西方媒体渲染成为是应对中俄威胁之举，将区域是和平的稳定带来新的威胁，呼吁各方需要高度警惕，坚决反对。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中国对于日美同盟合作升级自然不乐见，将会强化离间日本以及美国。他说，中国会对日本采取软化的态度，向日本传递出和中国合作远比和美国联手更好的讯息。不过日本已经不会是被中国这种谎言所蒙骗。他指出，唯一可能让日美同盟逐渐弱化的原因，就是如果美国的重心转向内政，对结盟或者是国际合作态度消极，这个将会对中国有利。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表示，美日军事合作升级的最大目的是减少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决策和反应时间，反过来对中国而言，如何进一步缩短军事行动的时间，将会是提升对台动武成功率的重要议题。
研判中国将持续以灰色地带手法，
黄燕伦表示，分析中国将持续以灰色地带手法减少台美日的预警时间，或者是频繁地实施大规模的演习，并且由演 转战将会是最有效的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